挑战美元失败，中共金砖银行陷入瘫痪。布林肯北京会秦刚，习近平所求被揭。俄国话达成乌克兰去军事化，乌军摧毁俄国弹药库。中国疫情病亡人数巨大，火化数据消失。拘留期满未获释，韩国国脚遭到中共拘捕。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9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中共同金砖国家共同成立的新开发银行，原来想重塑国际金融，减少开发中国家对美元融资的依赖。估不到该银行的运作目前却因为缺乏美元而可能陷入瘫痪，变成僵尸银行。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同巴西、俄罗斯、印度以及南非领袖在2015年成立新开发银行，总部设于上海。熟悉财务检查及该银行的知情人士透露，新开发银行目前几乎停止发放新贷款，并且在筹集美元资金以偿还债务方面遭遇困难。据了解，新开发银行是中国的两间多边银行之一，另一间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亦都在本周因为前加拿大籍公关主管指控其业务被中共控制而陷入公关危机。据报道，亚投行以及新开发银行的成立，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减少开发中国家对美元融资的依赖，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的替代方案，有助于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发展提供资金。亚投行的运作规模比新开发银行大得多，包括英国和加拿大等100多个成员。过去新开发银行曾经有过不错的表现，但现在因为在筹集美元资金偿还债务方面遇到困难，几乎停止新的贷款。原因是新开发银行的成员发现只依赖中国的银行和资本市场有困难，于是开始从华尔街等处筹集数十亿以美元计价的借款，占借款总额的1/3。但这样恰好同降低对美元依赖的初衷相矛盾。去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华尔街对贷款比这一间由俄罗斯和中共持有近40%股份的银行持谨慎态度，这样使得新开发银行不得不承担攀升的债务以偿还旧债，并维持自身资金的流动。知情人士透露，新开发银行为了增加手中筹码，正在同沙特阿拉伯、阿根廷和洪都拉斯谈判，希望他们加入成为成员。但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新开发银行和沙特阿拉伯或者其他国家的谈判会导致大量资金注入，中共自己亦都不愿意投入更多资金来增加新开发银行的财源，这样让新开发银行陷入泥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号清晨抵达北京，展开两日访华行程。在美中关系陷入谷底之际，布林肯成为拜登上任之后最高层级的访中官员。中共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杨涛接机，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亦都到场迎接，但中方并未在机场铺设红地毯，亦都没有车队和迎宾队。18号下午2:30，布林肯同中共外长秦刚在北京钓鱼台宾馆展开长达5.5小时的会谈，不过双方都没有对记者发表任何实质性的评论。根据美国国务院公开的行程，双方还将会在7:30举行工作晚餐。19号上午，布林肯将会同中共外办主任王毅会晤。启程之前，布林肯公开说明此行目的首要是建立沟通机制，避免同中方发生误解和误判，其次是在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基础上同中方谈论一系列问题等。稍早前有美国国务院官员向美媒透露了布林肯将会同习近平见面的消息，但目前为止华盛顿和北京都没有证实会面的可能。时评人士张天亮教授分析，中方未公布相关信息的原因是要看前期布林肯同中方的会谈情况再做决定。几日之前，中共官方、官媒和学术界都在宣称最渴望会面的是美方，现在对布林肯访华，中国国内社交平台上仍然是一片中共式谩骂。但有报道认为，中共官方需要向国内听众解释 点解喺几个月嚟冷落华盛顿并指责美国之后，似乎突然转向向美方重新接触？喺中共将中美关系紧张嘅责任推俾美国嘅指责声当中，《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北京其实想缓和美中关系，理由系今年北京嘅首要任务系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出席年度亚太领导人峰会铺平道路。APEC 会议将会喺11月喺旧金山举行，习近平可能到时同拜登举行双边会晤。另外，拜习可能再度会谈嘅契机，仲包括9月喺印度新德里举行嘅20国集团峰会。时评人士杨威认为，布林肯前往北京并非寻求中美关系回暖，而只是为了不让双方彻底撕破脸，以致走向冲突。他指出，其实中共更怕冲突，中共领导人一再搞砸中美关系，如今更加需要对内宣传推卸责任。同时，《华尔街日报》报道话，中共领导人仲希望吸引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因为北京正在加紧努力，试图阻止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和华盛顿联手制裁中共企业。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前世界银行驻北京代表杜大伟话，中方担心美国将会有进一步的技术制裁，尤其是在先进技术方面。美国政府寻求让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和美国一起限制对中国的出口，这个是中共极其害怕的。美国政治独立观察评论员陈力简先生总结，中共永远是有求于美国对他网开一面，寻求美国妥协。这样就造成了一种看似很矛盾，表面上说话很硬，但是底下手很软，又在这里伸手找人要钱要技术。所以中国需要美国技术、美国资金和美国市场，当然还不只是美国，是西方国家。中共高层也都明白这个道理，他需要美国，但是美国未必需要中国。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的理由之一，是要将乌克兰去军事化。俄国总统府发言人佩斯科夫日前表示，这个目标已经达成，理由是乌克兰的国产武器系统基本上被摧毁了。而在俄罗斯占领的港口城市海尼切斯克附近的一个重要弹药库被乌军摧毁了。俄国总统府发言人17号接受俄国媒体专访时说，在特别军事行动刚刚开始的时候，乌克兰高度军事化，俄国挥军乌克兰目标之一是要将乌克兰去军事化。他声称历经一年多的行动，将乌克兰去军事化的目标大抵上可以宣告达成了，因为俄军基本上已经摧毁乌克兰的国产武器系统，现在乌克兰使用的大多数是西方提供的武器。俄罗斯今日阿拉伯广播电台报道指出，乌克兰的大部分武器库最初由苏联时代的武器系统及其升级版本组成。然而，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向基辅提供现代装备，包括重型坦克、反装甲和防空导弹、无人机、多管火箭炮和榴弹炮。有报道认为，俄方去军事化目标达成的理由让人啼笑皆非，只是在度搵落台阶。但如今战争进入第480日，俄军仍然在第十几日取得的土地上同乌军对峙，并不时被乌军突破防线，各股势力介入调停，呼吁停战乃至终结这一场战争。此际，俄罗斯总统府放出乌克兰去军事化目标达成的说辞，用意值得观察。但乌克兰方面没客气，乌克兰敖德萨州军政总署发言人布拉楚克18号表示，乌军摧毁了南部赫尔松地区被俄罗斯占领的港口城市海尼切斯克附近的一个重要弹药库。他同时提及，乌军当日上午临时占领了该地区的一个村庄，进行了一次猛烈的攻击，是非常响亮的打击。Twitter 和 Telegram 流传的影片显示，该地附近伴随着爆炸声，并燃起了大火和浓烟，大量弹药被引爆，爆炸持续了几个钟头。乌克兰正在对俄罗斯军队发起反攻。CNN 分析话，截至目前，乌军反攻俾人感觉系更大范围行动嘅前奏。到目前为止，反攻行动喺扎波罗热等南部地区取得一定进展，该地区被视为乌克兰嘅一个主要目标，因为咁样将会意味住打破俄罗斯喺克里米亚同东部顿涅茨克之间嘅陆桥。 乌克兰试图喺不同方向牵制俄军，并试图揾出敌人可能存在嘅漏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办公室主任嘅顾问波多里亚克话：，第一个目标系尽可能多地消灭俄罗斯征召部队，增加对俄罗斯军队心理施压。中共民政部日前公布嘅去年四季度民政统计数据，却唯独缺遗体火化数目，引发高度关注。中共民政部6月9号公布的2022年四季度数据，比往年规定的4月之前公布迟了两个多月。公布的数据通常包括上季度的结婚、离婚和遗体火化等民政数据，但外界发现有关遗体火化数据在这份最新报告当中却不见踪影。CNN 16号报道说，去年11月11号中共突然放弃了近三年的动态清零，14亿中国民众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遭遇了新冠的全方位攻击。由于中国人口数量巨大，短时间有十几亿人感染，按照世界最低的新冠病毒死亡率计算，中国在这个阶段染疫死亡的人数都会是惊人的。但是官方说，中国这个阶段死亡的人数只有8万多人，同国际专业机构评估的数百万人相差几十倍。纽约外交关系学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炎中说，通过对比去年第四季度和之前几年的死亡人数，研究人员就能够计算出这个阶段额外的死亡人数，从而确定染疫死亡的准确人数。但是官方不发布火化数据，这个四季度死亡数据没有包括入来。黄炎中说，意味着额外死亡人数可能相当大。美国 CNN、英国卫报和香港南华早报等媒体纷纷质疑中共这个举动，而民政部对拖延发布这份报告和火化数据消失了没有作出任何解释。另外，在大陆不仅国家层面掩盖火化数据，地方层面亦都一样。南华早报的一项统计发现，中国十几个省级地区改变过去的一贯做法，从公开发布的民政数据当中删除了火化数字。江苏省和浙江省以及重庆和北京等直辖市在发布的2022年四季度民政数据当中同样没有公布火化数字。曾经代表韩国出战世界杯的韩国国脚孙准浩，因为中共宣称其所在中国球队打假波，上个月12号在上海虹桥机场遭公安带走进行刑事拘留。但知情人士向韩国传媒透露，今个月17号孙准浩37日刑事拘留刑满之后没有得到释放，而是由中共法院正式批准公安拘捕，案件将会进入司法程序处理。此前有报道，孙准浩为中超山东泰山韩籍外援球员，孙准浩可能同该队主教练郝伟牵涉假波案。在中共足坛的新一轮打假风暴当中，山东泰山队已经有多人涉案遭到调查。截至目前，中共当局并未说明孙准浩收受了哪些人的回扣或者商业贿赂。至于孙准浩是否会遭到中方起诉和定罪等，恐怕还要至少几个月的调查和开庭。韩联社报道，韩国驻中沈阳总领事馆表示，领事馆方面并未涉入孙准浩案件，他的法律协助交由个人律师处理，而且这个事件为个人传闻，领事馆不便证实。此外，南韩男足球总教练克林斯曼今个月5号已经将孙准浩选入国家队内，对于孙准浩的遭遇将会提供全力支援。但由于韩国政府目前对中共的态度越来越鲜明，因此外界担心孙准浩会否成为中共拿手的人质外交的受害者。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